安哲生牧养，听起来很简单。牧养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牧养，我们不能否认，无论这是什么，我们说我们知道，我们也有些经历，但让我们不要停在这里。让我们邻里贫穷有一个学习的态度，向着主有学习的态度，按着神牧养。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像按着神牧养这样的事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一段简短的开头的话。首先说到牧养，一段引言。牧养是周全、柔细的照顾，是照顾。若有人牧养你，意思就是他顾到你，在他的心里对你有爱有顾念，他们可能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不是要批评你或者是要查验你，而是要顾到你，周全的照顾。这牵涉到许多我们内里不同的各方面，这就是牧养。想一想，不要太主观。你能记得有什么时候，在教会里有人的确这样顾到你？他们没有只是来对你说，打个招呼，说我在这里照顾你这只小羊，只跟你谈，或者是在会后跟你谈三分钟的话，你离开了之后，你就得了新鲜的供应和供，因为这里有柔细周全的照顾。牧羊是更深的、更深的一面。我真是感谢主，李弟兄是这样描述，牧羊是照着我们父神牧养的灵，我们都需要知道他爱我们父神爱和柔细的心。我能不能这样问你，正如约翰在约一一章三节所说，他写道，那里说到我们的交通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。上一次你与父有交通是什么时候呢？你是否知道你的确有一个需要，你需要神的儿子？我需要把你带到父面前。这就是约翰所说，你摸着了一个赦免的心。我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感觉，有人，也许有很多人，在现在这场聚会中，需要更深的确定，向着他们呢。父是满了爱的，并满了赦免的。你要知道，这里有爱和赦免，同着柔细的心。牧羊就是带着这样的心，并且让这样的心成为我们的心。然后，这描述的第二部分就是 这牧羊是照着寻找的灵，是我们主基督寻找的灵。从路加十五章，在那一章的前半，那里有一群羊，有一百只，99只还在，但有一只失迷了，所以他来寻找。他出去寻找，直到找着了。我要再问一个柔细的问题，问我们众人，特别是问带头的弟兄和我亲爱的同工们，我们做了多少寻找的事呢？若有人消失了，在你所在的教会中消失了，那很要紧吗？若很要紧，你去寻找他了吗？你去找他吗？这是牧养的基督。当然，他在寻找，他有牧养寻找的灵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关于牧养的，就是要在这篇信息末了更多发展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相互的牧养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你们要预备好，逐渐的你们会吸收这个点。我们都在，我们都是羊，也是牧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羊，也是牧人，这就有了彼此互相。这意思是，我们都在同样的水平上，不仅仅是长老做牧人，我们只是羊，那是我们的观念。我们是不是还有基督教里宗教阶级的观念在我们的心里呢？这些是坐在前排的负责弟兄们，你看其他的人是另一类，但是我向你们保证，亲爱弟兄们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这样想，他们也没有这种感觉，他们就是服侍主尽功用。所以愿我们都看见我们是牧人，是羊，牧养并且被牧养，互相相互的牧养。再简单的说到按着神这个词，要按着神，简单说，我们必须是神，照着神圣启示的高峰，神在生命和性情上，我们在构成，在彰显，在生命性情上是神，但不是在神格上。现在这爱和赦免的心也成为我们的心，照着以弗所三章，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基督安家，三一神就在那里，父灵也都在，你就有牧养爱的心，这会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你偶尔为之的事，现在成了你这人的一部分。所以按着神牧养，这样的过程，十架也应用在其中，一个有活力的方式，但不是凭自己做什么，只是有要做这件事的责任而已，不是那样的。那是因为 有爱有关切，要寻找失迷的羊，要把他们带回来，带回到主当前的行动中。这是一段小小的预尝，现在我要这样运用时间，专注在某些点上，让主在这里顾到我们。第一大点，牧养，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，这意思就是所有的羊。我强调这是周全柔细的照顾。弟兄们特别，当然姊妹们也特别有学习如何能有周全柔细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你跟人之间有严重的问题没有正确的对付，而你去想要用柔细的心来照顾人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惊讶，立刻能够看透你了。他们可能觉得我要同意你所做的，我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做这件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你做什么，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做。我们会说到那一天我们会交账，我们要跟每一个人针对我们与人牧养的方式交账。基督牧养我们是用这种周全柔细，那我们是不是呢？一，牧养是只顾到羊一切的需要，二，所有的羊都需要得着充分的供备和妥善的照料。所以这就是教会生活许多的方面有相互的牧养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多年前在一次全时间训练课程里，说到我跟在那些二十多岁的弟兄姊妹说到牧养的事，我对他们问两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问他们，现在我再问你们，我能不能牧养你们呢？你们什么都不要说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你能牧养我吗？你能？有些人也真是牧养了我。我也许比你们大60岁，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一起，在这彼此的牧养中，我们来看第二大点，在主今日的恢复里，急切需要牧养。我不用提到急切的原因，我就来读这些点。一，父神在他生机的救恩里，先用灵神重生我们，在子神里做我们的牧人，牧养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生命中存活并长大，直到永远。所以父要我们都长大，长大直到成熟，这是真正牧养所要达到的目标，就是在生命中的长大。有些亲爱的圣徒在主恢复里年日长久，我不是审判他们，但是他们里面有一种，他们一年又一年 经过了几十年的长大，他们会判断，他们能辨别，他们知道他们所在地的情形如何，他们该做的事就是祷告和牧养，没有去纠正，没有去审判。你知道这一位弟兄需要经过这个阶段，经历基督的十字架运用在他天然的构成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审判人，而是要引导他们经过这些，所以使他能在生命里长大。然后三年之后，现在他经到了第四个阶段，认识了基督身体的实际。第二终点，牧养信徒对于他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以至于成熟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是极其重要的。父母有儿女所希望儿女的长大都不只是身体上，那为着身体上要长大，也需要训练他们在这个人性上长大，这就是牧养在这一方面的意思。至于成熟，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牧养、长大、成熟、建造。基督的身体无法把自己建造起来，除非圣徒们长大达到成熟，这是借着牧养。然后第三大点，第一终点，第一终点和第二终点，这里说到牧养在于教导，我们若不能教导就不能牧养。所以有些亲爱的弟兄们，忠信的弟兄们，可能是带领的弟兄或是长老们，他们忠心尽力，对圣徒有爱的关切，但是他们就不能有太多的教导，这就限制了他们的牧养。我还记得几十年前，也许在这个聚会中，在德州，那时会中有一些的孩子，他们在那里分享，让弟兄，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，这是我母亲教我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母亲顾惜他们，供应他们，顾到他们，他们也教导他们，也许他们没有什么学位，母亲能做这样的事。所以牧养是在于教导，牧养和教导是并行的，我们的牧养该一直带着教导，而我们的教导也该一直带着牧养。所以教导不只是给人一些的教训，而是在于你的琐事。下一个点就是说，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个点上，因为让我们一同来走过一些可能将要发生的事，可能也已经开始了。我跟你们解释，你们不要猜想。第四，我们都需要认识并经历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。比前二章二十五节说到这事，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，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。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，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，做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。基督是牧人，是我们魂的牧人。现在在他那一面，我这样说，在他的心里有一些东西，在要来十五二十分钟之内，他这不是一件消极的事，他不只是要顾到你，牧养你，内在的牧养你而已。这里发生什么事呢？基督 是我们魂的牧人，他是我们魂的监督，但是他要牧养我们的魂，基督必须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住在我们的灵里。基督我们的牧人是在我们的灵里，就是现在，所以他是从里面来牧养我们，他也在监督。这意思不是说他在监视，不是。在这里听信息，有些事情搅扰你，你里面有一些东西在翻腾，我要做那件事情，不是的。他在那里，他的确知道我是你魂的牧人，因为那些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魂很复杂，这牵涉到我们的心思，其中的许多方面，还有我们的情感和意志。特别为什么主要做我们魂的牧人，乃是因为他要越在爱中顾到我们的心思，你里面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感觉消失了，这是你对于弟兄姊妹的感觉，你在训练中看到他们，你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感觉一再的出来。主不是要监视我们，他要照顾我们，我要你能有，我要顾到你，牧养你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魂的两个主要功用。第一个功用是彰显的器官，彰显我们灵里之基督的器官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不想留在这里，在这篇信息里讲，我们在这篇信息里要讲另外一面，我们魂的功用是要享受，享受基督，享受我们所在灵里所享受的基督。事实上就会一直的进行，直到我们得着牧养，我们会经历基督，在我们的灵里经历基督。但是我们没办法享受我们所经历的基督，那是因为我们内里的情形，或者有些方面是在魂里的方面有问题。一个简单的说明，也许你还记得，你还年轻，是青少年的时候，你的母亲把食物放在盘子上，就好像布希总统曾经说过，他不喜欢花椰菜。他是美国总统，但是那时候他不喜欢花椰菜，但是那是健康的，这是对你有健康有益的，所以你就开始经历了。但是你不喜欢，你不享受，所以主要我们成为内里喜悦享受的人。我们从尼希米记八章十节那里看到，然后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在于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主要牧养我们，并且调整我们里面的琐事， 那些事会妨碍我们，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，使我们心里不快乐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段落，然后我们简单的说明第一重点，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，基督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，顾到我们内里所示的情形。所以我这样说是在主那一面来说，因为这是个训练，现在这是个训练里他牧养我们的魂还有我们里面的灵，他顾到我们内里的情形。我们所有的人，我在这里，我也是，整天下来我们都是这样，我需要，我也欢迎主来牧养我们。顾到我们内里所示的情形，他顾到，这就是他所说的。而这一位，他觉得自己有罪，心情不好，他无法过这个关，需要顾到。一，基督生进的牧羊，主要的是照顾我们的魂；二，他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，所以现在他来顾到。你的魂是不是在整天经历一些事？里面的魂的情形在这个聚会中，我要再说，他不是在监督你要做记录。哦，这一位想不好的，这一位在想不好的事，这一位弟兄怎么在想那位姊妹？他不是要把这个，不是要让你觉得惊吓，他不是要让你有这样的感觉。主说我没有要监视你那里的琐事，但是他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知道我们那里的情形。他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，并借着监督我们那里的琐事的光景而牧养我们。我们那里所示的光景对基督来说很重要，因为那会影响我们长大，影响我们的享受，以及我们交通的度量。第三小点，这种牧养是内里内在生机的安慰。第二重点，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，你同不同意呢？你们的魂很复杂，我们的父母可能给我们一个名字，所以我的名字是像是有一只麋鹿，有红色的鼻子，这是我的名字。其实我这个人应该叫复杂。所以我们需要基督，需要那在我们灵里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，在我们的魂里牧养我们。请听，仔细的听，这里说照顾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并顾到我们一切的难处、需要和创伤。简单的说明，不是特别指某一类的人，但这件事常常发生。圣徒们常常请求交通，弟兄姊妹在某一种不合适的情形中，他们说让弟兄，有人他得罪了我，使我困扰，我极力试着要赦免那样的人，我有赦免的心为他们祷告，但是我就是不能让这事过去。我看见那个人， 一切就都从我里面又出来了。所以我听，仔细的听了他们这样的说话，我就告诉他们，请不要说我为什么知道，你会发现你自己事实上，你们是这样的人，你是有赦免，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受了伤的，你受伤了。姊妹们可能更常有这样的感觉，弟兄们可能比较粗，常常会压抑，不让这种感觉进到我们的意识里，但这对我们并不健康。我要指出，你受了伤，因为有伤，有苦，有痛，这就给你一种感觉，让你不能忘记。所以主现在要来到你这里，就像来到路加福音十章那个例子里，他是好撒玛利亚人来到那个被打伤的人，并且被遗弃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人，他来，他将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了他。这就是基督的来，医治创伤，用神圣的生命，用那灵来医治。你会发现这样的医治，你会发现这一切都会过去，就像虽然这件事情多年之前发生过，再也不会困扰你，你就再也不会看自己里面的创伤。有些很深的很深的事，他知道怎么牧养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来要做什么。我要请求你们要做敞开的器皿，让他做你魂的牧人，来照顾你里面的各部分，日夜照顾你，使他能把灵分次扩展到你的各部分，你里面就有难以形容满了荣耀的喜乐。你会看见这事。我们来读完这段话。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，第一小点，基督作为我们那是灵的牧人，从我们的灵里照顾我们。 A， 他的牧养开始于我们的灵，扩展到我们魂的每一部分。只要求他，主，今天还不迟，把你所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扩展到我的心思、我的记忆、我的想法、我的感觉、我的意志里，我做敞开的器皿向你敞开。这会有美妙的效果，你的信、你的爱就会更多得着发展，你的度量、你顾到人也的度量也会得着扩大。基督从我们的灵达到我们魂的所有部分，并以柔细生机周全的方式照顾我们。柔细，再也没有惧怕，周全是这样的彻底。迟早你会，他会到你深处里面的每个部分，他想要现在就这样做到，使你能完全成熟，预备好被提，早早的被提，你这样就能够以彼此互相的方式来牧养人，因为这是你这人的一个部分了。 这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内在的牧养，他乃是与他所重生的信徒连结并合并。现在我们有三一神在基督里来牧养我们的魂。哇，还记得也许25年前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说是这么的真实。我清早起床，因为在南加州温度天气都很好，我就在公园里行走。我那时还有力气，也许走了几个小时，我就在那里边祷边走。我对主说，主，你牧养我的魂，我就在这里，你要把你要做的事都做在我身上，实在亲切，实在宝贝。主知道，借着他的运行，他扩大我的心，你就在我的全心里面，不像这么受限制的情形。你与主有个人的接触，主牧养你的魂，然后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时，在他的时间，他对你会是这么的亲切，不是宗教，而是真实的牧养。现在我们有一个主要的转来到第五大点，那些牧养神群羊的人应该按着神牧养。比前五章二节说到，这是特别说到对召会中的长老，彼得也是其中之一，因为他们有特别的一份功用，他不是自己成为某一类的人，但是这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能这样说，我们与神是一，我们就成为神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，然后像神一样来牧养人。你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，这是高峰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在牧养生活上，在教会中的牧养上。你是照着神牧养，你毫不费力，因为你是个神人，你越来越能学会怎么过神人生活。现在你里面，在你神人生活里的某一个方面，就是照着神牧养，按着神牧养，因为你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，因此你有他爱和赦免的心和寻找牧养的灵，这就是你这人的一部分。所以自然而然就从你发出，让容量我这样说。我不知道弟兄们如何，但是上个主日早晨我在区里聚会，圣徒们申言有一位青年弟兄，也许21、22岁，我好像见过他一次，但是我不认识他。他来到麦克风前说了一分钟多，他的说话是太好了，是太好的声言。他有意象，他是为神说话，他说出神。这与我天然的个性相反。聚会后我里面有主的引导，我就对这位弟兄说，我不认识，我好像不认识你，我想要让你知道你说的是真正的神言，主会真正发展这样的事，大概就是45秒而已。我没有说我想要来牧养你了，我做 这个做那个，现这种事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。然后好，我感谢主，我就不再说现在他的牧养指引我的魂做我不要做不该做的事。第一终点，按着神牧养，以及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。我先暂停在这里，我们有神的性情，这包括在其中，还有心意，他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儿女在生命里长大能喜乐，他的渴望他的儿就是他的儿女得供应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他们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是一个爱的关切。还有做法，我们之前提到他做事的方法，愿主怜悯恩待我们众人，我们都做主所要做的，并且用他的方式来做，我们众人都这样。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有工作有责任的人，主特别要成全我们，因为他关切我们所做的事，甚至他更关心我们做事的方式做法，必须是神，还有荣耀，不是为着彰显荣耀己，而是荣耀神，使神得着荣耀，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，没有偏差，没有偏袒，没有任何一种的种族歧视，人人都一样。我是说真的，你爱每一个人是一样的爱，也不是按着我们的兴趣目的和个性来牧养。第二终点，比前五章二节里的按着神的意思，是我们活神，唯有活神的人才能按着神牧养。所以你看这里的关联吗？第五篇和第六篇信息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已经指出，我们越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，越过神人的生活，我们就越能照着神按着神来进功用，我们就能活神，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，不只是一个说法。我们现在要来接触一个人，我们要来活神，那不真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应该是不知不觉自自然然，因为那就是生命。所以按着神就是我们活神，唯有活神的人才能按着神牧养，这是个循环。主更多在我们里面安家，我们就越能按着神牧养，你越按着神牧养，你就越活神，这是个循环，是生机的。一小点，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好使我们活他。而我们现今正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，使我们能在人性里活神。我渴望来到第十篇信息，我先说一点，你们有作为神的儿女有权利有份于神的神性的许多方面，有权利，是神的儿女就有权利，由神而生，就能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 你们能活神，使我们能在人性里活神，就要像耶稣一样的有人性。有的时候训练学员会问我，李弟兄是怎么样的人，我只是同工门中的一位，我也不是特别的同工，我要清楚的说，但是我常常说他是个最有人性的弟兄，他是像耶稣一样的有人性。神圣启示的高峰，这些美妙的真理，在他这份执事的末三年里面释放出来，但是他是像耶稣一样的有人性。第三重点，我们要按着神牧养，就需要在生命、性情、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，但无份于神格。现在你清楚了教训道理，说到神成为人，人成为神，这不只是理论，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需要成为神，我真诚的相信是为我们众人这样说。当你离开这个会场，也许周六晚上9:40，你会更多得着神在你里面而离开，因为这6天你更多得着神。所以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叫我们能活他。现在我们往下来到第三重点的第一小点，我们需要被神圣的生命充盈，享受三一神做源泉川，而成为神圣生命的总和，甚至成为神圣生命的本身。你喝活水，活水进到你里面，就成为泉源，并且涌流出来。这就是三一神做生命在你里面，就是现在。不得了，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奇妙的牧养。你跟人说话，这位三一神就从你里面流出。我简单的这样说，刚才提到的那个主日的同一天，在休息时间，我们与圣徒们在户外交通，有一位姊妹比我年轻，但也许是70岁左右，我们简短交通，我们在聚会前简短交通，实在非常清楚他经过了什么。他的确在一个成熟的阶段里，只是交谈，敞开的交谈了几分钟，我就知道他留下了一种彼此的供应。你可以跟人只谈话几分钟，在休息时间谈话几分钟，而生命就能流到人里面，而那人也流出生命到你里面。你不需要劳苦做什么，事实上牧养的事就发生了。我们众人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，也许不是一个半小时，但无论如何在聚会后就是与人接触几分钟。我不是说我现在要来牧养你，要来看什么人，你想要做什么，那是你自己的努力想要做。你只要活， 你接触这样的人，生命自然或彼此的流出。这每一天，在这今年剩下的年日里，这件事情要发生，这里有相互的牧养。我们需要在神那爱、光、义、圣的属性上成为神。姊妹们，要准备好，你们要成为爱。神是爱，所以你们成为神，神是爱，你要成为爱。但是弟兄们，你们要成为光，神是光，从生命和性情上成为光，这是你的属性。你也要成为光，你要成为义，你要成为圣，你要像耶稣一样有人性，要更多的像他。这的的确会发生，我期待看见这事。第三，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复制，就是神的彰显，使我们在牧养上彰显神，而不是彰显我们的己，连同其个性与乖僻。所以我面前的这些青年弟兄，不要担心自己有个性乖僻。你到了将近中年的时候，也许主在你里面更多的有地位，你的生命更深，主会告诉你，我创造你有这样的个性，被撒旦利用了，但是我现在要彻底的做你的一部分，得着那个部分，做我的彰显。我们也会有乖僻，这是我们天然的特性，但是当我们年长的时候，我们的特点就成为乖僻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，脱离这事。你现在这样做还不算太早，没有弟兄要监督你的乖僻，我们不会这样做。但是你如果很在意，你就要向主敞开，让他牧养你。主啊，你牧养我，我把我这人的深处向你敞开。所以我们就会彰显神，不是彰显我们的己。第四，我们需要在神的功用上成为神，照着他的所事，并照着他经纶中的目标，牧养神的群羊。他神，他的经纶的目标，就是要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，同时也要彰显这个神人，要使心腹预备好，那是目标。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讲。第四重点，我们若要按着神牧养，就需要与神成为一。圣经的基本原则是神在他的经纶里，使他自己与人成为一，并使人与他成为一。主在你里面常常会这样的运行，对你，你会说，主，你能不能做什么使我与你成为一？你只要这样简单的祷告，然后再过这平常的一天。但是你的内在，你里面得着某种牧养，他要摸着你一些更深的事。所以我需要你做一个敞开的器皿，使他能用恩典、用爱、用光来牧养、顾惜你。最终这是一个过程，直到你最后能在主面前说，我 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现在都向你敞开了，甚至还有在我深处里我不知道的那部分，你知道也敞开了，为着你团体的彰显，为着身体的建造，心腹预备好，我向你敞开，我要你充满浸透我里面的每个部分，为着身体的缘故，现在就来充满我，我不保留任何一部分。也许你们有些人比较年幼，也许不是那么习惯的把全部敞开，向他敞开，只是开一点点，那之后你会再开，打开一点，再敞开一点，最后你在这个个人的生活中，你会完全向他敞开。我们必须小心，这里有仇敌，但我们在主面前要让他有一个通路，能深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他牧养我们，关爱我们。主能做许多事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若有人在这个训练里，也许在这70岁、80岁的时候，你还是担心在你最后这一段路上你的心情如何，我从心里告诉你，还不晚。主能做许多，即使只是一个月，他天天都能做。如果你把自己给他，他不会保留。当你走完人生路程的时候，你会成熟得胜。你们在这里有些人才第一次参加半年度的训练，也许被这一切的东西充满了，但是对你来说这也不是太快。你要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每天将你的心转向他，首先操练你的灵，接触他，爱他，他会供应你，让他爱你，让他牧养你的魂。圣经的基本原则，我们读过了。第二，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能连为一个生命，过一个生活。加拉太2:20。三，当我们与神是一，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，并且在牧养别人时就是神。现在我们在有一个转弯。第六大点，我们要按着神牧养，就需要过牧养的生活。当然这需要释放另外一篇信息，甚至一场特会来讲，但是我要强调几个点。一，我们越被基督构成，就越自然而然地过牧养的生活，因为基督在我们属灵生命里的构成有牧养的一面，这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面。我们被这生命充满，这一面就成为我们的一方面，我们被基督构成，我们就自然而然过牧养的生活。不论你的个性如何，他会毫不费力的发生，因为基督住在你里面，他是牧养的生命。第二重点是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强调，但没有时间多讲。我们要有牧养的生活，就需要有宽宏的心，就是能容纳神所有儿女的心。你们查读灵后的这些经文，保罗写信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我的心是宽宏的，这指明你们的心是狭窄的。 这是主要在我们里面制造出来的，就是宽宏的心，能容纳神所有的儿女。我没有夸大，但是这里不是己，主要把你的心扩大，你的心能容纳成千的圣徒，他们都在你心里，你用爱关切他们。你听说一位弟兄做了身体检查，发现有疾病，那对你不是一项资讯，听了就忘。我没有意见要他做什么，但是他这件事对我很重要，这是他的生命，还有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女、他的孙子，如何呢？里面有牧养的心，你用爱顾到他们，他们也知道，这是毫不费力就会发生的。你是否愿意主能做这样的事，扩大你的心，叫你的心不止只被与你有关的事构成，只是包含了你家里的事，而你是真的被扩大。我要请求姊妹们，等一下我还要请求弟兄们，姊妹们，你们来到主日聚会时，在主日聚会时，你要有份饼和杯，你能不能诚实的说，内在的诚实向主说，主，我爱每一位姊妹，我爱每一位在主恢复中的姊妹呢？同样的事也应用在弟兄们身上，我要对你们说，你来到主日聚会，在要来的主日，你在主的桌子前，你能不能说，当饼杯传到你面前时，你能不能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我的平安祭，我与每一位身体上的肢体都有平安。你能不能这样说？如果你没有平安，这位内住的基督会让你知道并引导你该怎么做。因为罗马十二章说，这个平安是取决于你，你可以对别人说或做什么，但是在你里面，主要这样牧养你，来扩大你的心。第三重点，牧养的生命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，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他们，而在基督的神性里以基督的丰富喂养他们，这是正在进行的事。也许你并不知道，但是你与人交通时，这件事就在发生。当他们离开时，他们会觉得很得顾惜，我好得顾惜，好得激励，就这样跟你谈话几分钟，你可能没有察觉，也你该有基督的感觉而没有自己的感觉。是牧养的生命乃是适应一切的生命，这生命能适应一切处境，接受各样环境，在各种情形里做工。的确是这样，你会看见，你会遇到各种的情形，各种艰难的环境，但是牧养的生命能牧养人，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形和处境下，你仍然在那里，因为你是一个器皿，主能够分赐到你里面，主也能够从你里面分赐出去。第五重点，我们牧养神的群羊，需要按着我们父神爱和柔细的心，以及我们救主基督寻找和牧养的灵。现在 好，时间正好。这里似乎是很小的一段，但是很奇妙的，这里有很宝贵的点。第七，那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牧养，这里神的观点是他没有办法回来提取他的得胜者，除非他得着一些满足他的人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得着建造，就在众召会中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。他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，他知道这里众召会里弟兄们也很清楚，事实上在属灵一面来说，身体就像是属灵的父亲，众召会就像属灵的儿女，众召会是宇宙生机召会基督身体的彰显。在你的召会生活里有多少基督身体的实际呢？所以当我们察觉这事，我们知道牧养的目标是要建造身体，身体得建造。我要再重复，自然而然一个新人就是能成熟的显出心腹也会预备好。那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牧养乃是相互的牧养，不是某个人更有精力，能在爱里关切人多做一点，其他人都没有很多长大，也没有那么多得着。主所需要的，我相信他正在为此祷告，我真正的相信，我里面的感觉他在为我们所有的人代求，他希望我们有相互的牧养。我这位弟兄需要从所有任何一位圣徒来的牧养，各种年龄层的牧养。我不是在这里要培养什么，没有这样的牧养我在这里活不下去。没有他们的祷告，没有他们的牧养，透过电子邮件，透过讯息，他们的祷告，这些都是牧养。我没有这些就活不下去，这是团体的事。然后自然而然的，牧养的生命在我身边。我那一次手术之后，我不提某位弟兄的名字，这位亲爱的弟兄，在纽西兰的弟兄，他也有一次手术，我也有一次重大的手术，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在最高的范围里彼此交通，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如何，但是我们都经过了这些事，我们一同在这里牧养，因为这是相互的牧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羊，我们也都是牧人。之前我跟你们说过一个例子，让我问你们，你十岁的时候有没有人曾经牧养你或帮助过你呢？你有没有帮助过别人呢？年轻的弟兄比你小几岁，也许你是十岁，但是你可以帮助一个人，你可能也可以得着别人的帮助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有人的生命，我们也可以顾到人，但是现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顾念人的顾到人的度量扩大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多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多。所以 那个时候在不是我在聚会之间想要做牧养的工，也许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你也可以有相互的牧养、祷告和唱诗，这是相互的牧养。没有这个，身体就不得建造，身体没有建造，主就不能回来。第一终点，我们众人都需要在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，并与他是一而彼此牧养。二，我们是羊也是牧人，彼此互相的牧养并接受牧养。主用这个光照我们众人。三，在相互的牧养里，我们在爱里彼此牧养，牧养必须最终带着这样的元素，这是主要的因素，牧养必须在爱里，不是出于责任，不是因为必须，是因为爱，爱就是神。看看最后一个终点，借着这相互的牧养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有一次，尼弟兄问，什么是新约最难应验的一处经文？然后他提到了以弗所四章十六节，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我相信的确是真的，但是时候将到，时候已经来到，身体要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相互的牧养。这相互的牧养要建造教会，身体要把自己在爱里建造起来，这是目标。所以按着神牧养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却是美妙的。让我们天天往前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我要再说，主提携我们众人。我们祷告几分钟，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分享，Bob弟兄会带我们，请我们祷告。